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交通的聚会。我们接下来有一些时间呢，可以有一些主的话语，以及在这话语当中的一些分享。我上一次有一些交通之后，有一位姐妹下来跟我交通，说我讲得太快了。所以呢，我就接受这个姐妹的批评，我就希望能有慢一点儿，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来翻圣经。那么我今天特别邀请那个妙思弟兄来为我们读圣经，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同翻圣经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其实我很愿意，就是大家。在翻圣经的时候，能够看上下文，不单只是看那其中的一些句子，联系看上下文的时候，主的话就特别的有亮光，就放在我们的面前了。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讲交通的题目是"复活在我"，请我们先读三处圣经啊，"复活在我"。第一处呢，请大家读《约翰福音》11章25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John 11:25。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好，感谢主。第二处经文呢，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First Corinthians 15:13-17，13-17，《哥林多前书》15章13-17节。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请我们再读第三处，就是林前十五章，还是这里，19节-21节。林前，First Corinthians，林前十五章，15:19-21。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好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经就先读到这里。今天其实要交通的这个题目呢，复活在我。是已经思考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是还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呢，会涉及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生命，生命有什么表现，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医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死亡，比如说脑死亡、心脏停止跳动，各种不同的定义。那么在圣经里呢，我们会看见有几个例子，我们来学习和了解一下。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的关于死亡和生命，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医生们给我们的定义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哪些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人的认知。从灵到魂到体，有哪些地方是 跟生命相关的，跟神相关的。好，我想呢，我们，包括今天在内啊，我们的祷告在过去几周以来啊，都有为教会啊，为弟兄姐妹，为肢体身上的疾病有祷告，也有盼望老弟兄的身体恢复啊，有健康。除了身体的软弱，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祷告中盼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他们还有身体以外的灵里的刚强。那么在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这些祷告当中呢，感谢主，他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会在我们所盼望的事情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看见复活的能力。在这里头，我们就借着祷告来有这样的见证。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我们祷告其实不管用，什么是管用，什么是不管用，其实即使那些不管用的祷告，神也都听，神也都成就，只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成就。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蒙应许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许的时候，其实在这些祷告的背后是有那个能力出来的。即使我们的祷告被不批准了，这里头仍然有祷告之后的那个能力，那个复活的能力，要在人的身上，要在软弱的地方彰显出来。我想请我们思考，就是在我们去想关于复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 Matthew 27，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52节，
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其实当我们思考什么是复活的时候，我们或许首先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已睡圣徒多有起来的，他们是不是复活呢？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去看一些概念或者看一些词啊，你可以用原文的字典或者用英文的解释。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已睡圣徒多有起来的是 rise up， 是站起来，身体起来。那在这里头跟那个 resurrection 是不一样的词， resurrection 是基督的复活。那么讲到基督的复活呢，讲到他是已睡之人出熟的果子。好，请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在刚才其实我们最开始读的经文里头已经提到了，他是已睡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出熟的呢？出熟的就是最早的，最先的，最开始的。那在此之前还没有这样的果子，有了呢就不是出熟的了。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已睡之人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是第一位的，是第一个的。在他之前的是叫身体的起来，不是叫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复活的大能。主耶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凡信我的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不永远的死。原文是叫必不永远的死，或者说是叫必永远不死，是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那么在这里头呢，就会让我们继续来思考那些身体起来的。在圣经当中还不止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7章52节，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身体起来的，从坟墓中起来，那就是他们身体的变化。 那么在雅鲁和拉萨路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故事，他们也都有身体的复活，所以我想呢，就先跟弟兄姐妹有一些详细的看雅鲁的女儿，这个12岁的小孩子，她的被医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八章，Luke 8:40-42。然后再读49节到55节，先读路加福音第八章40到42节，然后再读49到55节。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的，感谢主。这里头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是讲到40到42节，第二段文字是49到55节。因为中间插进来了一个血漏妇人的医治的问题，所以我们把那一段呢先跳过去，只是来看关于这个雅鲁女儿的事情。那么前一段呢，40到42节，这个女儿她没有死，她是重病，所以那个雅鲁就是管会堂的人，他求耶稣到他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是快要死了。好，这是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描述。那么到了第二段呢，就是49到55节呢，在这里有两三个细节，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细节呢，就是主耶稣到了他家的时候，只带了5个人进房间。3个门徒和2个父母，这5个人，彼得、约翰、雅各是主12个门徒里面，等于他最器重的那3个。彼得、约翰、雅各应该说是他们最认识主的，在这12个门徒里面最多经历的。好，他们被带到雅鲁女儿的房间里。和他这个父母一起。那么在下面一段呢，我们会看见有管会堂的人，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也就是可能是雅鲁的仆人或者说家人，来了以后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刚才是讲到他的女儿快要死了，这里这个人来了以后就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那么这两者之间是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差别。那么恐怕第二个人来的时候报告的这个死讯是已经真的是死了。这时候呢，主耶稣带着这5个人进了房间以后，众人为这儿女哀哭捶胸。所以你会看见这5个人，他们认定了这个女儿死了，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么这个女儿死了以后呢，他们就有哀哭捶胸。主耶稣却不接受这个事实，主耶稣却有另外一个看法，他说：“你们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了。”好，在这里头我们看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这个女儿死了，另外一种意见是她没死。那么主耶稣说了她没死之后， 这五个人就开始嘲笑耶稣。这时候这个房间里只有这五个人和耶稣和女儿。这五个人包括三个是 主的门徒，包括他的父母。跟随主这么长的时间，见到主有这么多的神迹，甚至五饼二鱼，刚是路加福音之前第八章的样子，到了第十二章，现在这是第八章，他们跟随主见到很多的神迹，见到很多主的大能，但是他在这里头看到了主耶稣认为这个女儿没死，他们就嘲笑他，讥笑他，耻笑他。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这个细节，感觉到很意外。这么认识神的人，他们居然因为神的一个意见跟他们不同而开始有不尊敬。不过没关系，主耶稣他没有停留在人的这种不尊敬上，他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便回来了。中文翻译成是灵魂，我查的原文它是4151。这个女孩她虽然在人来看是死了，但是主耶稣说女儿起来吧，这又是一个跟马太福音第27章52节讲到的起来是相同的，她的灵就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头你会看到她在起来之前她的灵没有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女儿起来吧，她的灵回来了，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医治，主耶稣医治这个女儿的过程。他就只讲了这样一句话，起来吧，这个话就带了这个能力出来。我们记得在那个坟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鬼是叫群，那么这个群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惧怕耶稣，主耶稣就准许他们离开这个人去到猪里面去，所以那些猪就跳到悬崖下去。那么在那件事情里头，主也只说了一句话，你叫什么？鬼说我叫群，求你准我们，你是至高者的儿子，求你准我们离开这人进到猪身上去。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可以，他就去了。那么在这里头对这个女儿说，只说了一句话，说女儿起来。这就是神他复活的那个能力。我们常常会想，什么是复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呢？这里头我看见的是权柄，因为人能够复活，能够胜过死亡的拘禁，能够回来，他的灵能够回来，这里头是一个权柄，那个权柄胜过了死亡的拘禁。所以在这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两层意思，一个是身体上的起来，一个是灵的醒来回来。那么在神的眼里看，何为活人，何为死人呢？请我们来读一点点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Matthew 8:22，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2节。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在这里面讲到两个死人，前一个死人是指身体还活着的，但是灵没有来，没有醒，是被神当作死人了。后一个是身体也不工作了，是身体的死亡。那么让死人埋葬死人，就是让那个灵里没有活的人去完成死亡的事情，而让呼召的人离开死亡的事情。所以说主对他们讲，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这一节跟雅鲁的女儿路加福音第八章，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什么异曲同工之妙呢？就是关于死亡的认知。 在神的眼中跟在人的眼中认知上的一个差异。人的灵能活着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人的灵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这个人即使活着他也是死亡死人。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就会要开始逐渐进入对死亡的一个思考。
我有些问题我还没通啊。
嗯。好。好。
我们这次来讲呢，
嗯，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叫我们复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呢？
嗯。
好了，当初来讲为什么会有死亡呢？
嗯。
这是话。下当下挖之前来讲是没有死亡的嘛。
嗯，
好了，言之后他离开伊甸园帮神隔绝就有死亡了嘛。
嗯，
好了，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死亡的，有永生在里面的，永远的。
嗯，
好了，耶稣基督来了，言之后我们连帮神活好了，言之后来讲呢，言之后我们要活了。
嗯，
就变成活人了。如果你不信帮神隔开就是死亡了。
嗯，
这信经的真理就是这样嘛。
嗯，
如果人的真理就不是这样嘛，在医院睡着觉了就我们就死亡了。
对，
信经的真理就是神的话是吧。如果你离开神的话就不是生的，是死的嘛。
对，我会接下来进一步的。
我首先来讲，死亡的定义，为什么耶稣基督我要复活呢？
嗯，
就是说以前因为我们离开了神，
嗯，
所以就有死亡出来了嘛。
是的，是的，感谢主。接下来我就是要来交通关于死亡这个补充，非常好。死亡其实它是一个诠释，是一个诠释，就是它是一个力量。是一个 strength， 是一个 power， 它是一个力量。这个诠释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个呢是讲到罪的工价是死亡，或者说死乃是罪的工价。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在刚才杨弟兄也补充的这一点就是非常好，在没有复活的人他是在死亡的拘禁当中。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Act 2:24，《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在这里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词叫拘禁，还看见一个词叫解释。神却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死亡的痛苦是英文是叫 pain of death， 死亡能够给人带来痛，那么将这个痛给解释开是什么呢？就是 loose。 这里头讲到主耶稣他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自己经历了那个痛，在那个痛苦之中呢，他却没有停止在那里，所以他没有在死里面持续下去。那么这个诠释，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罪的诠释能够把人拘禁在一起，就是 hold， 英文是 hold， 这是拘禁。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一节。那么主耶稣神的能力呢，却将那个拘禁给松开了，就是解释了啊。中文翻译成解释，实际上英文是讲把那个罪的力量给松开了，这就开始要有一个复活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就讲的更加清晰一些，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 15，第54节到56节。
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感谢主。这一段话呢，其实它是从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十四节来的。在旧约何西阿书里面，他是这么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呐，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个东西叫做死亡，有一个拘禁，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监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力量，是一个权柄。在这个 power strength 之下，人被候住，人被关在那里不能出来。但是神有能力解开这个拘禁，松开这个捆绑，打破这个权势。当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那个死的痛就不停留在被复活的人身上。我想刚才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杨弟兄的分享，在伊甸园里没有死亡。在伊甸园刚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园中一棵树叫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叫分别知识善恶树。当人没有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没有那个死亡，因为神赐了生命给他。当人想要去追求知识的时候，想要去分辨善恶，分辨好坏的时候，取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吃了，就有了死亡。当然他是受了撒旦的诱惑，受了撒旦的欺骗。撒旦真正带来的不是死亡，撒旦带来的是罪，就是偏离了神的话，偏离了靶心。他用欺骗，用谎言让人接受。今天如果我们也接受一些谎言，接受一些欺骗，接受一些所谓的好的东西，看起来像好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好的东西。当我们接受撒旦的这种谎言的时候，真理就离开我们，我们就陷在死亡当中，就陷在罪当中。罪的工价是死。那么我们刚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两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死的毒钩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 The sting of death is sin。 那个毒钩是非常会让人痛的。在启示录里面有那个蝗虫从无底坑出来，用钩子，用那个钉子钉人，就给人带来痛。这里头也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两节也讲到死的那个 sting 那个毒钩就是罪，所以这个罪有带来死亡的痛，而罪的那个权柄权势是律法。刚才杨弟兄分享到的这一点，其实正是我在这里头就想要分享的。在律法出来之前，律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摩西的时代出来的。但是死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在亚当的时候就有死了。在亚当和摩西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间里头没有律法出来，所以律法没出来，人死就不知道是因为犯了律法死。当律法出来以后，那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经文是说 The sting of death is a sin, The power of a sin is the law。 律的力量，律法的力量就是罪，律法把罪给彰显出来。所以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是在罪中死去，有了律法人就死在罪中。那么靠行律法人没办法得拯救，还是要在死里面，而靠恩典人就开始有了生命。神的复活的能力不仅是他的权柄，而且他给出了恩典。恩典是胜过罪的一个解决之道。好，我们刚才读了这几节经文以后，就比较清楚关于死、罪、生命和恩典这几个概念。 当然，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去看了一些关于网络上怎么描写濒死体验。这个所谓濒死体验是什么呢？就有点像雅鲁的女儿，或者说像巴萨路，就是人在失去他的身体功能之后，他的意识还存在，这就是濒死经验。所谓濒死经验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死亡有一个矛盾，一个是他的脑还活着，心脏器官已经停止功能，那么在这里头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意识还有，他的脑细胞里面的回路还在传递，他从皮层的这个区转到那个区，他有各种不同的长传递短传递，他的大脑在工作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器官，他的血液，他的心脏可能都已经停止了。那这个是叫做以前来判断的话，他的心脏停止了，他就是死亡，但实际上他没有脑死亡。所以后来呢，又有新的更新，在医学上把脑死亡定义成死，也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思考，失去了脑区物当中基突的传递，也就是说他的信息已经不再处理了，不再传递了，那么他的心脏可能仍然活着。所以有一些人呢会有这种所谓器官移植的问题，他脑死亡，这个人已经算宣布他死了，但是他的器官还活的，所以这个人他还可以使用他的心，他的肺，他的肝等等。那么在这里头你会看见人有很多的局限，当医学上把死亡的定义更改了之后，却没有从生命的角度来认知死亡和复活，他只是从器官的功能的角度想要去参透死亡和复活。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有属神的生命进来的人，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对死亡和对生命就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那么当我们看见了有神的复活，当我们摸着了主耶稣他自己的能力之后，我们可能会要进入下面的思考，就是复活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如今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了，因为信的缘故，我们归到了神里面，归到了基督里面，我们回到了父的家中。所以我们这一个复活的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这个因信蒙恩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个基督徒已经有的这个复活的能力是灵里的，是知识上的，但是是不是我们经历中的，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要去思考下面的问题，就是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体验。那么我们呢，想请大家读一个词，请大家读关于耶稣他有没有喜乐的问题。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 Luke 10:21，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节。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在这里头讲到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这个地上啊，很短的时间。在以赛亚书第53章已经讲到了，他没有加兴美容，他如出干地，他30几岁的时候就被人误认为他是50几岁，所以他没有在世人当中说他是忧患之子啊，他的一生的经历都是在人来看是非常苦的，所以你会很难看到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喜乐的事情。那么在这一节呢，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节，这是我们看到的一处经文，就是他的灵 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个欢乐这个词就是 rejoice， 就是我们讲到的喜乐。他的这个 rejoice 是因为圣灵感动之后，他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现出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将什么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什么事向婴孩显出来呢？是救恩。人按照他自己的聪明就成为愚拙，但是神要让那些看似愚拙的人成为有智慧的。有了这个启示，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就有喜乐。那么这个喜乐是完全超于人的知识，超越了这个世上的聪明和通达。好，那么我想呢，在这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复活中的喜乐，超越这个世界的喜乐。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喜乐，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为什么没有喜乐？感恩。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有没有每天的感恩、每时的感恩、每件事上的感恩？当我们有这些感恩的时候，即使我们是忧患之子，即使我们没有家庭美容，即使我们是在这个世上不配的渣滓，万物中的渣滓，即使在世人的任何的定义当中我们都喜乐不起来，但当我们有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就看见了盼望。人为什么会感恩？不是因为你受了苦你感恩，而是因为你看见了盼望你可以感恩，你看见了另外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当我去想什么是喜乐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心想事成，顺心随意，满面春风，似乎这些是跟喜乐连接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呢，主耶稣说你错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喜乐，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其中最后一句他只讲了两个字，成了。当他讲完成了的时候，他就有了最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完成了，他为顺服神的旨意，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一切信他的人。他本是不需要死的，但他成了，他就有满心的喜乐，因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因为他的盼望，他即将借着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来救赎，来解开那个捆锁，来使神在最终的子民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这是永恒里面的喜乐。那么当主耶稣说了成了以后呢，我想在他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死被得胜吞灭了这么一个 picture， 这么一个图形。死被得胜吞灭了，主耶稣他完成这件救赎的时候，就是打了那个美好的仗。我们如果也能够打那个美好的仗，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有公义的冠冕必将为我存留。所以即使经历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不同的苦难，经历十字架，经历各种的难处，我们以为是艰苦，但实际上是荣耀。当我们去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去背负十字架去胜过苦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那个喜乐。我想在一个跟随主的人，他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安慰，他就有那个喜乐。 我们以前常唱一首诗歌，就是叫做《主活着》。这首诗歌大家其实很熟悉，其中有两句歌词，我侍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我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他总必答应。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这首诗歌很美，为什么很美？因为它里面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真实的经历。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当我们不去看属灵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不到他与我行，他与我谈，生命窄路同过。这一位主，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见原来他是这样的信实，他就手牵着我们的手，和我们一同走前面的路。他可以和我们交谈，当我们每次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与我们讲话。他是不是一位活着的主？主活着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他用力量来帮助我，来扶持我，来让我胜过地上的艰难。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多唱。这首诗歌的下一段也很好，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当我们看见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啊，我还回到刚才那个思考当中，当我们看见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盼望。有了盼望就有了喜乐，人若没有盼望就有可能会自暴自弃，放弃，觉得我不行，就会离开起初的那个目标，比如说，年纪还小的孩子们还在上学，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上学我要去做什么什么工作，我要学校的成绩拿到什么什么，或者有刚进职场的，我要在职业上，我要在我的 career path 上定一个目标，我要做成什么什么样，或者是已经有了一些经历，有了一些积累，成功的人士，我还要在我的事业上再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要达到我那个目标。但是人容易能达到目标吗？不太容易，更多的容易是失败。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世上的一个人，没有主里面的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失败，就是容易后退，容易离开我们起初那个目标。那么这种所谓的离开起初这个目标呢，在有的人来看其实也是对的啊，在一些所谓的比如说止损等等这样的概念，我在这件事上达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路，我在这件事情没做好，我就换另外一件事情做，那么这个后退，这个止损，在圣经上怎么说呢？我能不能去寻找一个新的目标？请我们来读两处经文吧。一个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6-48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6-48节。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好，再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Hebrew 10:38，十章第三十八节 10:38。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好，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前面一处经文呢，是讲那个仆人，他主人给了他一个工作要他去做，他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却不去做那个工作。在这里头呢就看到这个仆人他是不是聪明，那个不顺主人的意思不去做那个工作的，离开那个起初的目标的，他就要多受责打。因为主给谁多就跟谁多要，多脱水就向谁多取。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量过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当我们想要退后的时候他就不喜悦我们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了。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没有一个所谓的退路，在我们信的事情上，其实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的工作里，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老板给你定的任务，你要不要去完成它？当我完成不成的时候，我如果后退，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不是能蒙喜悦？那么我们需要分辨，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到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到十二节，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在这里头讲到的是忠心，其实我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就是复活，当人有复活的神的大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盼望，当他有盼望的时候他会有喜乐，当他有了盼望和喜乐的时候，他即使面对一个艰难的路他也要往前走。神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坚持不后退，当你后退的时候，神就有一个我不喜欢他了，在刚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一方面是不后退，要在小事上忠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着复活的能力，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奔走那条路。因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要不义。我们在今世上所走的路，所遇见的困难不过是小事，神要借着这些小事来看我们，来量我们，将来好有大事交给我们做。在今生的是小事，在来世的是大事。那么在小事上如果我们忠心，我们的大老板就会给我们更大的事情。在小事上不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忠诚忠心也就被显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做父母的，有做老板的，有做主人的，我们可不可以会给孩子，给雇员员工，给仆人一些小事情做，会吗？当我们去给这些小事情给他们做的时候，是为了要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忠心来完成你给他的任务。那当然我们可以量着他的能力来给他做，他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他难一点的，看他能不能做成，有的时候给他容易一点的，看他有没有忠心，求主怜悯。这个 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就会体会到，原来主给我们的是为了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啊，来读马太福音第24章 Matthew 24第48节到51节。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这一段经文呢，让我有什么思考？就是你既是一个父母，你也是一个子女；你既是一个老板，你也是一个雇员；你既是一个主人，你也是一个仆人。当我们去交一个小的工作给我们的下属或者儿女或者仆人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被交付了一份工作。我们这一个人能不能像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这个人，他说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这一个在地上行走的人，你要做的不仅是有对未来的盼望，而且要有对未来的警醒。其实我们要惧怕我们的神，因为他会来审判，他会带着他的公义、他的权柄、他的刑罚来审判。如果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就会得到他的奖赏；如果我们是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他会来腰斩我们。啊，那么这个原文在这里讲的是腰斩，实际上是重重的处罚，重重的处置他。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是靠一个能力，靠一个权柄来过这个地上的日子，不能随着我们自己的那个血肉血气，不能随着我们的心愿，而是带着对神的敬畏，带着对未来的盼望，带着神复活的能力来走地上的这条路。我想我们最后呢，再读一点点的经文，是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1章。第17到第18节 Revelation 1:17-18。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感谢主。第22章13节，启示录第22章13节。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也为此而奔跑。他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他是死过的，如今又复活了，他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也为此倾倒我们自己。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看看在结束祷告之前有没有弟兄姐妹的一些补充或者一些。
我有很多话准备要解决的。
好，
我想解说耶稣真死啊还是假死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话呢？因为他曾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